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4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的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朝峰会筹划工作仍在持续的进行，那么川金会能够让朝鲜成功的废弃核计划吗？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川普总统星期六再次表达了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强硬立场。另外，美国财政部报告批中国经济是越发的非市场化。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美朝的这个峰会情况。美国白宫官员在星期五的时候呢证实，有关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史无前例的这个峰会这个计划工作呢仍在持续的进行。他们还表示华盛顿和平壤就此保持着直接的沟通。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在形容峰会成为现实的这个几率时用了可能这个说法。这位官员解释说，一个跨机构紧密控制的程序现在已经进行了好几个星期。有记者问到美朝官员在策划峰会时是否有直接讨论，这位官员回答说，既然是沟通，我们就必须为峰会的成功做好充分的准备。下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度假地海湖庄园招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关官员说，这是一次工作访问，众所瞩目的美朝峰会将是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会晤期间的一个重要话题。日本是对美朝峰会最觉得不安的美国盟友，日本担心美国和朝鲜如果达成安全协议可能会忽略日本的国家利益。那么至于关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个星期访问美国的情况呢，美国之音这个驻白宫的这记者黄耀毅他报道呢，就是将与在这个访问期间，安倍首相将跟这个川普总统商讨有关川金会、美日贸易和南中国海等议题。那么详细的情况呢，下面是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下个星期二，也就是4月17号的时候，在海湖庄园这个豪华的这个度假村来跟川普总统见面。那么呢，今天早上白宫举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告诉我们这个在下一个星期的行程，也就是呢，在17号的时候呢，将会跟川普总统安倍晋三将会有一个短暂的会面，那么将会讨论一些简短的讨论一些美日之间的一些事宜，当然呢，这个川金会也是当中要讨论的对象之一。那么在这个晚上呢，将会由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有设宴来款待这个日本的代表团。那么所有的日本的外交官呢，还有这个安倍晋三首相以及他的夫人都会出席这个晚宴。那么在18号呢，才会举行一个正式的大的双边的会谈。那么在会谈上面将会谈到很多的议题，从包括这个所谓的可再生能源的议题，那么到这个朝鲜的问题，还有川金会等等呢，也都是还有这美日之间的贸易呢，都会是在18号主要讨论的议题之一。那么最后呢，安倍晋三首相将在19号的早上离开海湖庄园。那么呢，在今天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安倍晋三首相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两个人之间有联系最频繁的一位国家领导人。不止呢，两个人经常的通电话，那么甚至呢，本次已经是安倍晋三第二次造访海湖庄园。那么呢，除了美日的贸易之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将会是两个人讨论的重点。那我们知道此前金正恩很意外的出访了北京，那么昨天呢，我们也看到星期四的时候川普总统在白宫说感谢中国协助与朝鲜方面的问题。那么因此呢，今天的这个简报会上，美国之音记者呢就询问了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说美国 希望看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中国是否也正在协助美国来安排川金会的事宜。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在总统的最大压力策略萌芽之初，我们就跟中国持续保持紧密的接触。总统在去年3月签的行政命令以及内阁的备忘录，在川普总统接受了与金正恩会面的邀请之后，美中之间保持沟通。我想总统感谢中国的努力，习近平主席的努力，充分通知我们对朝鲜方面的中国的外交努力。而在确保制裁案的实施上头，我们保持非常紧密的接触，尤其是在川普任内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还有大约6个在前政府任内通过的制裁案，我们一直与中国紧密接触合作，确保双方都忠实地执行决议案的条文与精神。当然现在双方也都有贯彻。那么这今天早上呢，这个资深官员告诉我说中国方面美方希望中国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在朝鲜问题上有什么样子的安排。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另外提到了这次跟安倍晋三首相在会面的时候也会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一切的作为还有这个所谓的自由航行权的问题。那么对此呢，这个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呢，现在在这个南中国海上的一些人工设施被军事化，那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呢，自然而然这个事情就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因此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都会来谈南中国海的议题。那除此之外呢，当然美国以及日本之间的贸易也会是两人讨论的重点。我们知道呢，去年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退出了 TPP 之后呢，那日本方面跟其他的11个国家一起都签署了 TPP 11的这个新的协定。那但是呢，川普总统在昨天星期四又再度表示说呢，想要来重新回到 TPP， 并且呢，他已经要求说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海泽来研究这个事情。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这个这背景简报会上就被问到了，那库德罗以及这个莱特海泽这两位主管贸易的美国官员是否将会前往海湖庄园来跟日本方面谈 TPP 重回 TPP 的事情。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前往参加会谈人士的一个名单目前还不便透露。那不过呢，在今天星期五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说，是否在这次海湖庄园的会面，美国将会与日本来签订双边的贸易协定。对此呢，桑德斯有所回应。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我不会继续回答有关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的谈话，但是贸易问题一定会被讨论，还有其他正在进行的有关朝鲜的问题。
是的，那么更多关于这个美国以及日本之间对于这个朝鲜的讨论，还有美日贸易的讨论呢，请看美国之音驻东京的记者永野有理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本月早些时候谈到川普安倍会谈时说，朝鲜的导弹问题和贸易将是重要议题。
自由貿易の重要性、そうしたものについてですね。
我们预计会谈将讨论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行われる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川普上个月宣布将对日本等国家实行铝和钢铁贸易限制，东京则希望解除这些限制。
日本が文句つけてくれるのはもう待ってました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美国希望日本抱怨关税，然后希望坐下来跟美国谈双边协定。从日本方面来说，他们对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感兴趣，这件事并不容易。
这是因为日本刚刚与其他10个国家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可能无法成功说服安倍同意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议，安倍则可能会说服川普重新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川普本周已经下令重新审议美国是否应当加入 TPP。朝鲜的导弹计划是会谈的另一个重要议题。评评人士称，日本将提醒川普就所有类型的导弹进行谈判，而不仅仅是能达到美国领土的洲际导弹。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s interested in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美国试图解决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但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中程弹道导弹其射程可达1300公里， 能够达到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大部分地区。
一些日本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上个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表明，平壤对即将与华盛顿进行的会谈感到紧张。
他们最终可能会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已经耗尽。那时美国人可能对朝鲜采取或者考虑采取更严厉、更实际的措施，这是朝鲜人最担心的。
More physical measures against North Koreans. That's what North Koreans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日本观察人士认为，即使川普和金正恩会谈，朝鲜也表示将拆除其核项目。朝鲜真正的无核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I am sure, Mr. Trump.
川普现在必须被告知，相信无核化这个词有很多含义。朝鲜无核化意味着拆除朝鲜导弹。但根据朝鲜与中国达成的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意味着它基本上是希望把美国踢出朝鲜半岛。
很多评论人士说，安倍下周会见川普时肯定会提出朝鲜过去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对于东京来说，这个问题与朝核问题一样重要。美国之音记者长野东京报道。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是在海湖庄园跟川普总统会面。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那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询问了日本的专家说，为什么安倍晋三总是到海湖庄园，而不是到白宫来谈这么重要的议题，包括像川金会，包括美日贸易。那么对此的专家则是说呢，如果你打高尔夫的话呢，你有18个洞，你就有18洞的这个交谈跟协商的机会。不过呢，在今天早上这个星期五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被问到说，川普总统是否跟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或去打高尔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呢，打高尔夫球的这个行程呢，并没有安排在正式的行程上面。所以到时候到底是不是安倍会利用他的高尔夫外交来说服川普总统在美日贸易上有多所让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已经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跟朝鲜正在为两国领导人峰会的筹备进行实质性的会谈。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他跟金正恩的会面将在五月或者是六月初举行。随着川金会的临近，以及韩朝领导人峰会即将在4月27号上演，外界就开始猜测，美韩领导人的首次历史性的会面是否能够打破朝核僵局。而中国在这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4月11号表示，美朝正在就川金会的时间、地点和议程进行富有诚意的磋商。他说，他预期美朝峰会能够就朝鲜半岛去核化取得重大进展。美韩官员均表示，朝鲜表达了愿意就去核进行谈判的意愿，但目前还不清楚朝鲜开出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华盛顿是否愿意满足朝鲜的条件。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表示，朝鲜目前提出了要求美国保证朝鲜政权安全和提供经济赔偿的条件。
Some of the speculations or the information I believe.
他说，目前有一些猜测，或者说是中国方面有意泄露出的一些关于朝鲜去核条件的信息，包括日本媒体上报道的朝鲜领导人要求美国保证朝鲜政权安全，还有就是朝鲜要求美国对朝鲜的经济困境给予赔偿。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助理教授梅慧林在同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美国不应对以外交手段实现朝鲜去核抱有任何幻想，在这一点上，美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The first thing, is to really within,
他说，我们坐下来与朝鲜人、中国人或者是任何人谈判之前，应该首先有个基本判断。我的评估是，通过外交选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不可能的。无核化的唯一选项是军事选项。梅慧林认为，对川金会比较现实的预期应该是达到朝鲜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目标。
And so I would be willing to make that trade-off of a freeze of the program.
他说，考虑到军事选项代价太高，我认为通过外交选项使朝鲜冻结核岛项目，这样金正恩就不会研发出将核武器投送到美国的能力。今年三月下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台六年来突然秘密访问中国，这也是他继承朝鲜最高领导人职位后首次出国访问。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显示，中国依然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特殊作用。史汀生中心的孙运表示，中方并不期待美朝首脑会晤能够立即解决朝核问题，但中方希望川金会、韩朝首脑峰会和其他可能举行的峰会能够搭建起一个至少是有四方参与的多边框架。
Nobody in China believes that this issue will have a speedy resolution.
他说，中国希望此次双边峰会和近一两个月内的其他峰会能够促成一个至少有四方参与的多边架构，包括美国、中国、韩国和朝鲜，以便讨论未来的和平机制和去核化的问题。但在短期内，北京的优先选项仍然是双暂停。乔治城大学的梅慧林也认为，美朝坐下来谈符合北京的利益，即使是双方的谈判取得不了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好是双方一直谈下去，直到把问题拖到下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他表示，由于军事选项代价太大，而外交选项又无法实现朝鲜去核，即使是美朝通过谈判达成了去核协议，朝鲜也几乎肯定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违约，再次核爆或试射导弹。因此，外交谈判只能说是给双方争取时间。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跟美中经贸纠纷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六再次表达了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强硬立场。他称，我们别无选择。川普总统本星期每周例行讲话集中在跟中国的贸易纠纷问题上。他说，年复一年的不公平贸易让美国的家庭遭受重创，财富被劫掠，对我们国家来说绝对是可怕之极。他说，过去20年来，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12.5万亿美元，损失了1/3的制造业工作，牺牲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资助了其他国家的崛起。川普对前任美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批评，称他们投降于外国的经济侵略。纽约时报此前在星期五报道说，中国领导层目前颇感困惑，不知道美国是否真的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王岐山、刘鹤等最近都纷纷的拖着美国的关系探听虚实，其中王岐山最近几个星期先后会见了美国的3位前任的财政部长，他们是盖特纳、保尔森和萨默斯。川普总统星期六说，美中关系将会不错，他们将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他们不能再占我们的便宜了。川普说，美国的两国的关系将是公平的，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我们将不再容忍不公平和非互惠的贸易。根据川普总统的这个指示，美国贸易代表最快将在下个星期公布对规模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课征25%关税的产品列表。此外，华尔街日报14号还报道说，据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正在计划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包括通过新关税措施及威胁阻止中国对美国的科技投资。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五公布的一份报告中对中国经济的走向提出严厉的批评，称中国经济越来越向非市场化发展，给主要贸易伙伴和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发布一次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并向国会提交这份报告。星期五公布的报告再次没有把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的名单，只是将中国等6个国家列入特别观察名单。如果中国被列入这个汇率操纵国，无疑将令本来就已经十分紧张的美中经贸关系会变得更加的恶化。 这是川普执政以来美国财政部发布的第三份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国在这三份报告当中都没有被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在另一方面，这份报告批评说，中国在纠正双边贸易不平衡方面缺乏进展。美国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并且敦促中国创造更加平衡和互惠的竞争环境。在十月份发布的上一次报告当中，财政部也表达了同样的关切，但是没有用严重一词。美国财政部敦促中国采取措施，进一步的向美国产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减少政府的干预，容许市场力量扮演更大的角色。被列入特别观察名单的这六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德国和瑞士，其中印度是这一次被列是第一次被列入这一名单。那么在此前呢，美国商务部的这个国际贸易事务的次长吉尔伯特·卡普兰他就表示过，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市场经济，他还批评中国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对美国进行商业网络的间谍活动。那么呢，这个详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次长吉尔伯特·卡普兰星期四在纽约出席美中企业主管峰会时说，由中央管控的中国正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并且在进行商业的网络间谍活动。有人认为，来自中国的大量低价商品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卡普兰对此反驳说，这一说法只是在为中国的倾销行为、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不按市场规则办事、缺乏环保管控和劳工标准的情况辩护。卡普兰说，
But it has become clear that over time,
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贸易关系长期以来在结构上是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的。本届政府希望把互惠加入进这一关系。
卡普兰表示，中国要求外界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同时要求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来对待，美国不能接受，也不能容忍。他说，
中国说自己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一说法在30年前是正当的，如今却再也不是了。
卡普兰表示，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是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中国还是多种产品的主要生产者，有将近400人身家超过10亿美元，富豪数量仅次于美国。卡普兰说，中国运用重商主义的发展模式针对美国最具战略意义的产业，毫不掩饰自己的工业科技发展和补贴项目，目的是在这些产业主导全球。
China is doubling down on a strategy.
中国在生产和出口上着重使用重商主义模式，在这一战略上不断的加码，这要求美国正视中国强制转让技术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做法，以及对美国的商业网络和研发企业的持续入侵。
不过，卡普兰强调，美国不是在寻求一种与中国对抗或长期敌对的关系。他说，美国寻求解决美中贸易关系中的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习近平在博鳌论坛承诺中国将加大改革市场准入的这个幅度，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在同一天发表推文表示呢感谢，但是这个短暂的回暖并没有改变美中两国关系紧张的大局。川普总统在星期四的时候对国会议员表示，他正在要求他的经济顾问研究重新加入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这个可能性。与此同时，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阅兵，习近平亲自检阅了以军舰、潜艇和战机组成的海上编队。习近平他表示，发展强大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那么美国如果重归 TPP 将如何深刻的改变美中贸易的格局？习近平在博鳌论坛承诺开放市场之后，紧接着 检阅大规模的海上阅兵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到的三位嘉宾，他们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和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请他们三个人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竞选阶段他做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承诺之一，就是退出 TPP。 那么他也兑现了这个承诺，那么他在上任一年之后又重新回到考虑 TPP 的这个立场上。夏明教授呢，对此他认为瘦身版的这个 TPP 呢，对川普总统有很大的吸引力。他说
川普呢，他回到了有这么几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川普学到了，就是一年以后他学到了，就说过去了，经过了几年的艰苦努力了，那个奥巴马总统那个打造的这么一个框架了，那么他是不应该把它废除。而且就像他的许多的顾问和这个朝野两党了都警告的一样。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 TPP 了，最后呢，那个就是有个瘦身版，因为就是日本首相了，尽管那个在那个川普总统他退出以后，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安倍首相一直没有放弃，确实一直就是努力了在推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叫那个筑巢那引凤，他们把巢筑好了，然后让美国了那再回来，让美国不用那个去承担很多的责任。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日本呢考虑到那个现实，考虑到全球化的受挫，也给 TPP 呢进行了某种就是期望值的降低，所以对川普总统来说也更容易回去了。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川普总统，他在面临着中国的挑战，包括在跟中国一系列的贸易战的过程中，他认识到盟国的重要性。所以我想了，过去的两大的就是盟国的建筑，一个是 TPP， 一个是 TTIP， 也就是跨大西洋的那个贸易和投资的一个伙伴呢。
就跟欧洲国家的
对川普的话呢，都是要一个是太平洋，一个是大西洋。那么川普呢，都是想把它给那个就是踢开，不要加入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如果川普呢回到 TPP 的话呢，那么我觉得显示出川普总统认识到盟国的关系。那么我相信呢，在太平洋他如果认识到的话呢，大西洋他也会加强。所以这点是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么旅法学者、复旦大学的这个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他就认为川普总统重提这个考虑回到 TPP 这个做法是很高明的。他说
我觉得特朗普总统的这一举动呢，哈，确实非常的高明。他发出了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第一就是他显示了他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决心，第二他表明了我对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那四个决策，就四个决定是不满意的啊，就是说我还想要更多。但是呢，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没有人会相信，特朗普会真的要加入 TPP。我的个人判断呢也是，因为第一，他现在说要加入 TPP， 显然是为了针对和中国打贸易战的需要。第二呢，哈 ，TPP 当初的设计是从地缘政治上和战略上来遏制中国，从而在经济上做出一些让步，是吧？它是这样来推动的。如果说你是为了因为和中国打贸易战的需要，说我加入 TPP， 然后再做出一些经贸牺牲的话，这逻辑上是相互是有矛盾的啊。所以说，我认为中国也是不会认为他会加入，但是他的信号中国听懂了，就是特朗普并不满意中国目前做出的让步。
那么很多人认为习近平他的这个做出的这个承诺清单显示出中国已经有很大的让步，但是也有不少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早就做了这些承诺，根本没有什么新意，也不是实质性的让步。对此，这个纽约城市大学的这政治学教授夏明教授他就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的剽窃呢是一种文化。他说
中国跟美国呢贸易冲突了，围绕着贸易冲突了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交往了。最早呢美国呢是非常的理想主义的，是把就是贸易呢跟人权呢都挂钩。那么所以这就涉及到就是更高的一个议题。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呢逐渐就放弃了人权。那么后来呢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呢，那么美国呢又提出了另外的许多的包括就是像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呢那个中国呢那个对知识产权呢从邓小平时代，那么他就说我们应该保护知识产权。我记得邓小平在 深圳视察的时候，当时他参观那个竹子，他说这不是从我们四川成都来的，他说你有没有那个版权的问题，那个给人家那个保护等等。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邓小平当时就在调侃了，就在承诺了，那么他要保护产权。那么但是呢，就说中国加入那个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呢，那个15年以后，那么美国要来那个就是检审说，你有没有那个兑现你承诺？但是没有。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呢又在提出很多问题。那我想提出一下了，就是前天在《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中国大概在第五版的《纽约时报》一个大版的一个广告。那么这边有个中国的一个公司，专门是做这个就是音像方面的，它的名字叫 Netflix。Netflix， 他就把 Netflix 呢，把 I 跟 F 呢，那个调了一个位置，然后他大幅的广告。所以你看到，就是我认为在中国呢，形成一种文化，形成一种官方的政策，所以呢，也就会到了就是如此呢，就是没有就是任何的廉耻的地步了，可以在《纽约时报》第五版呢大幅的广告。展示他们如何剽窃美国的商标，我觉得这点呢是恐怕是如果美国相信中国会兑现的话呢，至少我在习近平的那个任期内，我没有看到他真的能兑现，我也不相信他未来能够兑现。
那么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承诺要进一步的开放中国市场，那么之后呢就紧接着就在南中国海检阅大规模的这个军力展示肌肉，这样的动作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对此呢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就介绍了中国这个南海的军演是初见了洋相。他说，
这次南海大军演和习近平的大阅兵在中国媒体上呢是大肆渲染，的确是好像是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军的军演，和这个习近平亲自阅兵，说48艘军舰、76架战机、10000官兵参与了这个大军演。但是这个大军演却出了两个这个大意外和这个大的状况。第一个状况是，中共规划了两场军演，一场军演是4月5号到11号在海南岛东部这个海域，就是紧挨博鳌论坛的会议上进行军演。这个军演呢是到11号结束，说习近平是12号登舰这个阅兵。另一场军演规划在这个三亚市南部海域进行3天，11、12号3天。但是出的第一个状况就是，中共突然宣布三亚南端的这个海域的军演，三天军演取消。中共媒体的报道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是军演提前结束，另一个版本是说取消军演。这是一个意外。另外一个意外就是，那个习近平原计划是登上辽宁号、辽宁舰这个视察阅兵，但他没有登上辽宁舰。辽宁站体积大、体位高，如果你阅兵的话，站在上面可以望到四周，甚至可以拿望远镜望的时候，这才像个阅兵统帅的样子。但整个阅兵过程中，士兵看不到这个习近平。习近平怎么去的呢？他先是到了长沙舰，在这个舰板上跟长沙舰的官兵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然后中午是跟那个官兵吃饭，但是他就随即进入了这个驾驶舱。通过舷窗去观察这个海军编队7个编队，而海军编队的人根本看不见最高统帅在哪里。然后这个辽宁舰他根本没有登上，他是在透过长沙舰的这个舷窗观察了辽宁舰4架战机的起飞之后，习近平匆匆离去。实际上这里出现了重大的状况，重大的状况就是美国的罗斯福航空母舰战斗群停靠菲律宾海域，在南海争议海域同时发动了军演。这个军演非常突然，有这个20架这个美国的 F-18 战斗机升空。这个中方接到信息之后非常的惊恐，这个立即取消了在这个三亚的军演，又是这个军演是对抗性的，我怕擦枪走火，立即取消这个军演。另外习近平本来美国不可能主动攻击，但是习近平作为一个集权者，对他的个人安危非常担心，哪怕1%、1000%、1万%的可能性都非常担心。而且所有的军委高层、7个军委、2名副主席、4个上将全部在他身边，如果说美国发动突然攻击的话，整个高层被端掉，习近平这个以防不测，所以说没有登上辽宁舰，而且就通过舷窗躲在这个舷窗里观看了，然后匆匆离去，说这个军演是虎头蛇尾，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留下了一个出了一个大洋相。
那么川普总统的前军师这个班农他认为，美中两国的对抗从长期来看远远大于贸易层面，而是两国这个两种体制在全球范围的对抗。那么对此呢，这个陈破空认为民主的这个凝聚力会胜过集权。他说，
现在美中好像处于全面的对抗的状况，不光是那个贸易战，还有这个南海的对抗军演，以及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问题。那么在这些对抗中，我们如果要仔细去检视一下，这个制造问题的一方几乎都是中共，而美国是处于防卫和反制。所以中共是先发制人，看上去好像占有先发优势，但是美国呢是后发制人，占有这个战略和道德的制高点，可以后来居上。另外呢，在这个中美对抗的过程中，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中国的政策呢是高度集权，能够党政军一体，又控制舆论，然后这个军民一体。 体，中国的报纸也暗示说，全国人民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这个统一的力量是美国所无法比的。而美国呢是个民主国家，这个有在野党这个分化，还有主流媒体对川普的这个扯后腿啊，还有这个不同的意见纷扰，就像那个班农跟川普合而又分而在意识形态上又合等等。那么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美国这个是一个分散的国家，无法对付那个中共。但是我们也不要小看。一战、二战、冷战，美国之所以取得胜利，它的这个民主价值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面的人心凝聚力是巨大的。这个表面上看去人心在分散，但是由于政权有合法性，人民有凝聚力，在关键时刻人民跟这个政府站在一起。而专制国家呢，就像孟德斯鸠，法国圣家孟德斯鸠所说的，这个共和政体靠的是这个品德，君主政体靠的是荣誉，而专制政体靠的是恐怖，他靠的是威胁，靠的是威胁民众，而民众怕威胁，有时候跟政府站在一起。但真正如果打起来的话呢，民众可能马上散心。1860年，这个清军和英军在长江、镇江水面开战，当时这个两岸中国民众围观，那个清军、英军每一次炮中这个清军那个船只或者打成那个这个清军的时候，中国民众就鼓掌欢呼。哎，当时那个英军的指挥官就大惑不解，就问身边那个翻译官，中国翻译说这是怎么回事？中国翻译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国家民不自有国，国不自有民，就说这个国就指了国政府，政府不关心人民，人民也不关心政府，到了关键时刻，这个政府和人民是分离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呢，正在发起新的努力，保护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不被总统川普解职。穆勒正在领导调查这个俄罗斯对2016年美国选举的这个干预。本星期在联调局针对川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进行了突击搜查之后呢，川普总统愤愤不平地指责调查可耻和不公，这让人们越来越对穆勒的去留倍感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宣示他的税改法案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但是涉俄调查的阴影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星期四，川普在推特上抨击《纽约时报》的报道。这篇报道说，他去年就考虑要罢免特别检察官穆勒。本星期早些时候，联调局突击搜查了川普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住处和办公室。川普随后对穆勒的调查表达了不满。
这是个耻辱，坦率地讲，这真是个耻辱。这真的是对我们国家的攻击，对我们所有人、所有代表事务的攻击。
据报道，调查人员正在调查科恩在给两名声称当年与川普有婚外情的女子支付封口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其中一名女子是色情影星风暴女丹尼尔斯，另一名女子是花花公子模特凯伦·麦克杜格尔。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克比·桑德斯说，在调查范围扩大之际，白宫正在密切关注。
现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对特别检察官和其他调查的走向深感关注。
美联社的乔纳森·雷迈尔说，搜查科恩的行动让川普大为震怒。
这可能是总统上任以来最愤怒的时刻。星期一对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纽约的住处和办公室的突击搜查，真的是把他惹急了。
克里斯·克里斯蒂等川普圈的人士敦促总统谨慎行事。
总统对此真的很生气，昨天表达出了这一点。可你不能开除特别检察官，就是不能。
目前几名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推动立法行动以保护穆勒，这些议员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国会必须明确大声发言，并一致通过法案，确保总统罢免特别检察官穆勒或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的任何举动都不会成功。
专家克里斯·艾德尔森说，就算罢免穆勒，也不一定意味着涉俄调查会终结。
我认为到了这一步，唐纳德·川普想让他停下来已经不那么容易了。有好几个人被起诉了，有些人认罪了，这些程序会继续进行。解雇罗伯特·穆勒是不会让他停下来的。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总统如果解雇穆勒，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后果。
我认为国会会非常不满，民主党人当然会极度不满，毫无疑问。这将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我认为国会会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
此刻白宫还在准备应对新一场风波，那就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下星期即将出版的新书。川普在去年5月解雇了科米，正是这一举动导致司法部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与梵蒂冈近来不断传出关系可能有突破的这个消息，不过台湾学者认为中梵无法建交，那么其中真正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害怕宗教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梵蒂冈为了中国广大的天主教信徒确实想和中国建交，日前甚至传出双方将就主教任命权达成共识。不过中梵无法建交的真正问题则是中国政府恐惧宗教，害怕宗教自由。
梵蒂冈肯对中共妥协的目的在于未来教廷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大陆传教，这里这个地方正是中共高度戒备的禁地，尤其是在习近平这个执政之后，共产党本来就是无神论的信徒。
董立文还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稍微放宽了人民在宗教上的信仰自由，可是党对于宗教还是保持高度控制，包括人事、组织、财产、传教内容以及传教方式等等。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五举行一场名为中国大陆宗教自由与梵中互动观察的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两岸政策协会的新闻稿指出，尽管今年三月外界有关中梵建交的谣传四起，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采取了紧缩政策。二月一号，北京当局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正式上路，为党管宗教正式立下框架。此外，四月三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保障宗教自由信仰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强调宗教中国化，进一步激化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打压与排挤。与会的东吴大学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吴仁华表示，梵蒂冈如果和中国建交，放弃自由的台湾，不仅非常愚蠢，也背弃了曾经为天主教牺牲的中国教徒。
到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最严厉打击的就是天主教，很多天主教的那个神父、修女，包括信仰者，为了维护这个教宗，为了这个权威，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付出了非常非常惨重的代价。
吴仁华还说，中共把信仰团体视为潜在的敌对势力，因为这些信仰者如果转型为政治反对团体，对于中共政权是一种极大的冲击。中华大学行政管理系副教授曾建元认为，以习思想为中心的现代神权政治已经在中国形成，凡是可能挑战党国权威者都将会受到严厉管制。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调查指出，去年中国政府对教会人士的打压，包括逮捕、软禁、限制未成年人参加教会等等，受害者有120人。至于对教会的迫害，包括强拆十字架、逼迫迁移、断水断电等等，有116间。梵蒂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梵关系目前稳固，也会持续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还表示，站在台湾的立场，永远不能排除中梵建交的警报。中国政府的条件非常明确，目前就看教宗是否能做出明智的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议员这个星期向脸书 CEO 扎克伯格抛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公司如何处理用户的数据和隐私等。他们还建议通过新的方式规范互联网企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奎因的报道。
脸书 CEO 迈克·扎克伯格这个星期为他的公司如何处理用户数据和隐私一事备受质询，国会议员们想要得到答案。
我想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是，谁拥有你的虚拟身份，谁拥有你在网上的活动。
议员女士，我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在网上的活动内容， 这写在我们服务守则的第一行。如果你读一读，他是这样说的。
国会长期以来允许互联网企业在几乎不受监督的环境下运营，这种状态已经改变了。
正如许多人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大多数时候允许你们的行业进行自我规范。我们正试图探索我们能做什么来防止更多监管缺口。
但是这些企业的盈利方式就是向用户展示针对特定目标群的广告，而这要用到数据。
你愿意改变你的商业模式来保护个人隐私吗？
议员女士，我不太清楚你是什么意思。
国会的领导人们多次提到欧洲，那里将实行被称为全面数据保护法规的新规定，下个月生效。
你今天能否承诺脸书会给予美国人与欧洲用户同等的 GDPR 的保护吗？
是的，议员先生，我认为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好的隐私管控。我们多年来已经实行了许多这样的管控， GDPR 要求我们做得更多，而我们将把它扩展到世界范围。
隐私专家说，议员们在听证会上了解到很多，似乎已经准备好做出一些改变。
我们在这些听证会上看到许多国会议员已经准备好了，并且愿意在隐私法规方面采取行动。我认为关于什么才是正确的法规等细节，对于美国来说非常复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共同努力，得出一个结果。
扎克伯格承认，未来可能会实行更多的互联网管制。
互联网对于全世界和每个人的生活越来越重要，我认为它不可避免的会需要一些规范，所以我的立场并非认为不应该有管制，但我认为你必须要对所实行的管制谨慎对待。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国会要制定新法规，科技企业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讨论，因为这关系到公司的存活与发展。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因移民案件大量的积压，美国司法部近来宣布将对移民法官实施结案配额制，以加快案件的审理速度，同时把结案速度与法官每年的业绩评估挂钩。这个新举措公布之后，法律界对它能否缓解美国移民法庭大量积压的案件危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移民审查行政办事处日前宣布，移民法官每年必须完成700起案件才能得到满意的评级。这个依据结案速度来评估法官业绩的新举措预计10月1日起生效。美国司法部官员表示，这一新举措旨在加速案件审理，减少移民法庭案件大量积压的问题。据悉，从2018财政年度起到现在，美国移民法庭积压了684000起左右的案件，而美国司法部之下的移民法官人数大约为350名。移民审查行政办事处处长詹姆斯·麦克亨利说，实施这些衡量指标的目的是鼓励高效和有效的案件管理，维护移民法官的斟酌权和正当程序。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德文·奥马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目前的情况是每位移民法官每年平均完成大约648起案件的审理，有些效率高的法官完成的案件数超过1000起。根据新的规定，法官每天要完成相当于3起案件的审理，但并没有比过去增加太多。奥马利表示，考虑到移民案件的复杂性以及耗时长，未能达到司法部规定配额的法官可以向其主管申诉理由。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和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法官若行为端正，得继续任职。根据这条规定设立的法官简称宪法第三条法官，这些法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任期终身制。除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之外，还包括94个联邦地方法院和13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以及国际贸易法庭的法官。这些法官都具有宪法第三条所说的合众国司法权。前联邦移民法官、现任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的保罗·维克姆·施密特指出，移民法官不在宪法第三条法官之列。据施密特介绍，移民法官受雇于美国司法部，为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工作，不需要经过参议院的确认，也不是终身任期，司法部长对他们有很大的控制权。他说，
there are limitations on the authority of immigration judges. They can only consider cases as delegated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and as directed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移民法官的权力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审理美国司法部长授权和指导的案子。例如，移民法官不能判决说某条法规是违宪的，只有宪法第三条，法官才能做出这样的裁决。所以，移民法官的权限一开始就受到限制。
纽约布鲁克林法学院教授斯塔西·卡普罗指出，国会通过的移民及国际法授权法官查明案件事实并调查相关证词，但美国司法部的举措是在向法官施压，迫使他们把重点放在结案而不是断案的公正性上。卡普罗说，
A lot of the cases that are before the immigration judges are very complicated. They require many hours of hearings.
移民法官面对的很多案件都非常复杂，而且需要数小时的听审。由于有些人需要翻译，案件审理时间会相对拉长。有时案子还会牵涉一些情感因素以及棘手的事实，因此既要法官赶时间仓促结案，以确保他们完成配额，又要让他们公正彻底的审理案子，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
设在加州的全美移民法官协会的主席阿利什·塔巴多补充说，把法官的结案速度作为其保住工作的条件，这种做法令人堪忧。他说，
In any other setting, if you can identify that a judge has a personal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case, the judge is then removed from the case.
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一旦某位法官被发现在某一案子中具有个人经济利益，他就必须退出此案，以确保任何对断案公正性的质疑以及其他任何问题和担忧都被清除，确保法官在听审过程中能够根据法律事实和与案件相关的法律，而不是案件以外的任何原因，确实做到不偏不倚。
前移民法官施密特对美国司法部的举措提出了批评，他说移民法庭的目的是确保参与诉讼者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和正当的法律程序。他说，
What's at work here is not really an attempt to make the system fair o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decisions, but rather to just churn out more removal orders and to put pressure on judges.
美国司法部采取的这个举措不是让移民体制更加公平，并且使判决质量得到改善，而是颁发更多驱逐令，并向法官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投机取巧，做出快速的口头判决，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书面判决。
但是前移民法官、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囊机构移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德鲁·阿瑟指出，目前案件大量积压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执政时期联邦移民法官的聘用人数与新增加案件的数量不成比例造成的。阿瑟认为，美国司法部采取的新举措向解决这个问题迈出了积极的一步。除了移民法官人数增加之外，司法部还明确了法官责任，并提出判决的明显规则。阿瑟说，
There are three components of this. One is more judges, two is better rules, and three is a higher level of accountability for the judges who are serving.
它包括了三个要素：第一，增添了更多的移民法官；第二，实施了更好的规则；第三，加强了对现任法官的问责。法官在审理他们的案件的过程中，因为有了更好的规则，法官做出判决时应该会更容易。
阿瑟认为，每年审理700起案子对移民法官来说是一个合理的数字，而且在很多案件中，在美的外籍人士因出席缺庭而被法庭下令驱逐，从而很快结案。此外，法官不会因为未完成配额而被解雇，而是会接受进一步培训。阿瑟说，
法庭的使命是提供有效率的诉讼程序，以便案件能得到及时的听审。让人们为自己的案子上诉等五年，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证据可能会丢失，证人也可能会消失。法官应该帮助缓解这个问题，确保案子得到及时听审。
据阿瑟介绍，在他担任移民法官期间，他从未感到独立断案的能力受到来自美国司法部的干预，而且如果他的判决有误，政府以及外籍人士都可以提出上诉。至于配额制的结果如何，还有待于10月1日实施后的情况。不过据悉，包括全美移民法官协会在内的一些组织有可能对配额制度提出法律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白宫官员星期五证实，有关美国和朝鲜领导人史无前例的峰会计划工作正在持续的进行。他们还表示，华盛顿和平壤就此保持着直接的沟通。下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将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度假地海湖庄园招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关官员说，这是一次工作访问。众所瞩目的美朝峰会将是川普和安倍会晤期间的一个重要话题。日本是对美朝峰会最感觉不安的美国盟友。日本担心美国和朝鲜如果达成安全协议，可能会忽略日本的国家利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再次表达了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强硬立场。他说，我们别无选择。川普总统本星期在例行讲话当中集中在与中国的贸易纠纷问题上。他说，年复一年的不公平贸易让美国的家庭遭受重创，财富被劫掠，对我们国家来说绝对可怕之极。川普对前任美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批评，称他们投降于外国的经济侵略。另据《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说，中国领导层目前颇感困惑，不知道美国是否真的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王岐山、刘鹤等最近都纷纷的找美国关系谈听虚实，其中王岐山最近几个星期会见了美国的三位前财政部长，他们是盖特纳、保尔森和萨默斯。在美中两国爆发贸易争端之际，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五公布的报告中对中国经济的走向提出严厉的批评，称中国经济越来越向非市场化方向发展，给主要的贸易伙伴和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美国财政部每半年发布一次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并向国会提交这份报告。星期五公布的报告再次没有把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的名单，只是将中国等六个国家列入特别观察名单。如果中国被列为货币操纵国，无疑将令本来就已经十分紧张的美中关系，贸易关系变得更加的恶化。在另一方面，这份报告批评说，中国在纠正双边贸易不平衡方面缺乏进展。美国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加沙卫生部表示，以色列部队星期五开枪并释放催泪瓦斯，击退大量的试图越过分隔巴勒斯坦人治下的加沙地带和以色列之间的边界护栏这些个巴勒斯坦人。有一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900多人受伤。暴力事件是在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沿着边界举行抗议活动时爆发的，这是预定一直举行到5月中旬的第三周的抗议活动，抗议已经导致数十人丧生，数千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和欧盟已经要求对这个事件进行独立的调查。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